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可以听得清楚吗？我到我的那个暗访了。对不起。再往下。
对，
好。感谢主给我一个机会，再跟弟兄姊妹一同在神的话语上有交通。刚才蔡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我的这个主题经文，大家也可以看见我这个负担，其实很简单，就是从这个罗马书第十五章这边来的。这段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但我想为着大家能够印象深刻的缘故，我们可以再把它看一遍。我来给大家读，我在这个 slides 里边列在那个slides 上。十五章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勿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们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是安慰，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我们再低头有点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我们主啊，实在是蒙福的一群儿女，我们有你赐给我们天上宝贵的灵粮，所以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再次解开，说在我们的心中，是吧？再来喂养我们。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需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爱我们。阿门。所以呢，我就是想先看一下这个词。这个词中文翻译叫做担待，这个词呢，其实你要看英文的话，很普通的一个词，就是 bear， 就是承受担待的意思。但是呢，在原文里头呢，这个词呢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词，他们读原文的弟兄们把这个词查了一下啊，你要去查那个 concordance 的话，你会发现说，在新约圣经里头呢，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的这个 to bear 或者担待这个词呢，一共用了27次，然后不是很多的，其实应该是很普遍的一个词，但是用的不是很多的。它的这个词的意思呢，特别是重在一个劳苦，承受一个特别的重量，劳苦，是这么一个词，那特别是当主耶稣说到，约翰福音里面说到主耶稣就背着他的十字架出来，他用的那个词，主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词就是这个词。那还有像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讲到，就是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背着他们的十字架，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们，用的也是这个词。好，因此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词哈，其实是一个蛮重的，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中文的翻译我很喜欢，同样一个词呢，在其他地方呢，它也被翻译成担当。像我们在这边能够看见我列到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这边，它是同一个词。他说，我看一下，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他这边用的是担当啊， 这样呢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然后第五节这边说呢，他说个人要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这个词呢，中文的翻译有两个方法，对不对？一个是担当，一个呢就是担待。那么担待呢，它比担当更进一步呢，就是说到要互相的担当。啊，担当是什么呢？担当一个东西叫做重担。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边呢，一方面足够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谈到担担子，大家都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一个小孩子刚生出来，他什么都不能担，对不对？但是呢，婴孩啊，总要开始长大，父母啊，对孩子们都有一个期待，就是有一天他慢慢慢慢长大成熟，长大成人，他们也开始来承担一些的责任，到最后呢，完全的承担起他自己人生的责任，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每个人哈，到了成熟，到一定生命成长到一定阶段呢，都要担当责任，要承担一些的任务，甚至可以说，很多时候会有在地上生活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托付。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呢，在生活中间呢，我们并不是很多时候很清楚自己的呼召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有些时候因着环境的缘故，或者因着自己生命的程度，我们会把一些不该属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或者担子背在我们的肩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哎呀，我担子太重，我是在扛一个重担。那有些时候主也确实量给一些看起来我们好像那个时候不能承受的一些担子。那么主的旨意呢，是让我们也是能够彼此的学会担待，彼此的互相担当，也就是这边中文把它翻译成担待这个词。那我刚才讲的这个呢，大家就应该比较清楚，就是凡是讲到担待或者担当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它是说到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度量。这个不是一个外面的要求，不是一个宗教的要求，不是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应该这样做，你就应该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都可以思想一下，就是我自己跟主的关系，我自己在主面前，我里面的那个生命的度量如何？我的度量到了什么程度，我就可以承担那个责任到什么程度？甚至呢，我就可以开始替我们的弟兄姊妹，替别人来承担一些他们的那个重量，那个呢就叫做担待啊。所以我想先把这件事情明确一下，这个担待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人里面新生命、属灵生命那个成熟的那个度量。那我这样讲呢，就是也是希望弟兄姊妹也是注意，就不把这件事情呢当做一个律法去要求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在主面前有一个提醒，而且在主面前呢，我们需要常常的跟他来连接，然后呢，使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长进，而不是说有枯干啊。那么这边还有一个词就是单坚固，这个英文呢它叫做 strong。什么样的人是坚固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 strong 的人呢？其实这边这句经文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就是那些呢，他们不但自己能够承受自己的担子，能够承担自己的担子，担当自己的担子，对，而且呢，他们还能够去替别人分担别人的重担，他们能够担当那些软弱人的软弱，能够承担别人所，无论是因着不成熟的缘故，把一些不该背的担子背在自己身上。其实这种光景啊，其实这种需要非常的大。那么所谓坚固的人呢，不是说是知识很丰富，会讲道，会讲道理，而是呢，去能够替别人分担，而且让他的灵舍的什么喜悦，使他呢能够得到益处，而且他的生命也能够长进。 所以我也是希望我们特别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不是用这些作为一个要求去衡量别人，去要求以至于呢彼此有一种的论断。如果要有那样的情形的话，其实我们是把更重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那么我想先有这么一点的提醒。那么下面在分享今天的这个经文之前啊，这个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弟兄，你的这个负担是哪来的？你怎么会有这个负担？分享这个题。所以我想先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我的对这个词为什么会突然抓住我的负担是从什么地方，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那先是呢这个大的背景，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面对的一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我们周围的社区，这个疫情，还加上去年选举，这个社会种族的这个问题等等，这是一个大的环境，贸易战，然后加上中美冲突，再加上现在我们看见不但美国疫情又重新复发，而且台海的局势等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底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冲突，意见的不一致呢非常的多，而且好像平常以前都不是什么问题的问题，现在突然一下都成为一个争论性非常大的让不光是国家，不光是民族，不光是社会，而且呢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甚至呢在一个家庭里面都是一样的，而且好像你开始大家都不觉得会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全都成为问题。口罩的问题，是不是要来实体聚会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够这样来做这些事情等等等等看起来好像神允许或者说兴起的这样一个环境，让一切的事我们以前都当作理所当然的 take it for granted 的这种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能够成为一个导火索，都能够成为一个热点造成甚至是很大的撕裂，甚至是分裂。那这种情形呢，不光是国家，不光是政党不光是民族，不光是国与国之间，而且呢在教会里头，而且是在个人，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那很多人都愿意说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当然愿意去越想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你会发现越帮越忙，对不对？教会里头有时候不讨论还好，有些问题不碰还好，只要一开始讨论好像越讨论越没一个统一的结果。那么到底有没有出路呢？出路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过去十八个月里头，这个也是主一直让我自己经历到的教会的服事、家庭的生活各个方面在主面前的一个寻求，就是出路在哪里，我们应当怎么做。这是这个社会的大的背景。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都只有回到圣经里面去，那特别是罗马书，神放在我的心里头，让我对罗马书这个信息呢有一些的思考，因为也是跟我每天读经是有关系的。前段时间罗马书读了好多遍，然后特别是这个十五章这个地方这个文字担当这件事情抓住。那等一会儿我还会讲个人的这个原因。那么现在先提一下圣经的这个背景我们都知道罗马书呢是保罗在第三次传道快结束的时候，他准备要去罗马，所以他在哥林多的那个地方呢，他准备要去回耶路撒冷，然后就想再去罗马，他就觉得要做点准备他就给罗马教会，罗马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的基督徒，外邦人的教会、加里的教会等等，百基拉、亚居拉他们已经也回到罗马，他就想跟那边弟兄姊妹先有点交通他就特别的把他的在神面前领受他说在各地方所传的这个福音完整的福音 他跟罗马的弟兄姊妹有这么一个交通，所以他这本书非常的细。当然我今天我自己也不是这方面专家，我今天也不是说要讲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救恩的神学，不是这样，但是我大概其有这么一个概括。我们知道的一到八章，对不对？罗马书的一到八章呢，基本上就是保罗是讲到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如何的从一个罪人，因着听信福音，最后呢得以因信称义，而且呢能够因信呢进到神的恩典里头，而且能够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经历过很多的试炼，很多的十字架的工作以后破碎，后来能够成熟，能够成圣，而且呢能够完全达到神的心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一到八章基本上是讲到我们个人跟神之间如何在神面前蒙恩得救，如何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成长，最后能够得到神所呼召我们所得的那个奖赏，那个荣耀。那么九到十一章呢，它好像是岔出去，但其实是跟主题非常相关的，就是它特别讲到以色列。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外邦的，因为我们这些外邦信徒都会有这个，那以色列怎么办？旧约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保罗在那边也回答了这个以色列跟神之间，或者跟救恩、跟福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那么到了最第三段呢，十二章开始，到最后十五章，十六章是一个问候啊，主题性质。十二章到十五章呢，保罗特别提到教会的事，或者说是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相爱的关系，他们如何建造，包括弟兄姊妹，包括圣徒跟世界的这个关系。这是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每个人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愿意来为主而活，那么主就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放在一个教会里，如何来过这个教会的事。那我们也都知道呢，这个原则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教会生活的原则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原则非常简单，就是彼此相爱。你看十三章一开始呢，十二章它描述教会的生活里面的应有的那种肢体相互的光景，怎么样子能够作为一个肢体，能够彼此的照着神所量给的信心、恩赐、爱心里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扶持。第十三章它一开始是讲到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世上执政掌权、跟政府的关系，那是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该怎么样子的就该纳粮、该纳税。那么到了十三章下半段呢，它就特别又带我们回到这个爱的这个原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边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重要的一个根基，永远不要离开这个根基。到了十四章的约呢，就特别说到什么，在爱里面要什么，要彼此接纳。接纳的反面呢，就是彼此的论断。所以那一个正面一个反面，在这十四章里面跟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到了十五章这边就更进一步，不但是要彼此的接纳，而且呢，当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里边的生命、里边的人被圣灵带到一个地步，破碎、刚强，我们能够开始彼此的担待、彼此的重担。这个就是罗马书这边这个大背景。那么我就想跟弟兄姊妹提一下，为什么我个人得到了，就是说在主面前受益于这个十五章的这段分享。我也不讲太多的详细的情形，这是在我家发生的事情。然后因为我的女儿，小女儿马上要结婚了，所以呢要预备婚礼。大家都可以知道说，刚才我提到了就各种疫情啊、各种文化啊，这种会造成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对不对？尤其是现在我女儿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呢，我未来的女婿呢是在国内， 然后汤共六不是同一代人，所以可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要做非常多的决定，对不对？预备一个婚礼，那 detail 不得了，所以这头发都把我白了多少？那么在这个里头呢，难免的不同的意见，那怎么去调和？那是有过这种非常非常啊，怎么说呢？剧烈的冲突。那尤其是我跟我姊妹之间，关于如何来处理一件事情，那个冲突剧烈到一个程度哈，就是没有办法，没办法这个统一的，没办法，他也没办法说服你啊，我也没办法说服他。那我到了一个程度，我就跟他讲说：“哎呀，你没必要把那么多的担子背在自己的身上。我其实是好心好意，希望你能够把担子卸下来交给主。但是呢，不但没有达到那个效果，我反而是更糟糕。然后，那我姊妹甚至到最后就是说，你是一个法利赛人。大家都熟悉这段经文，法利赛人 是什么？就是道理都讲的，对吧？他讲的道理都很对，而且主耶稣跟他们讲，那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他们都做了有多少尊敬，都是对的。但是呢，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能动。那个热度过去以后，冷静下来，不争论以后，那我自己想，他说的一点没有错，他说的一点没有错。虽然我的道理都是对的，但是呢，我没有体会到他的感觉，或者说在那个事情的上面呢，我没办法进到他的那种感觉里面。其实我完全都是站在我自己的这个角度，那我也试着要把我的观点让他来接受，然后我就洗了。那刚好没有让他洗，因为我没有体会到他的那个担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担子。那在这个交通的过程里头呢，他也让我知道了一些他里面的那种难处。然后我在主面前就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所以我也在想哈，这个我们基督徒生活，基督徒做久了，或者说服侍久了等等等等，慢慢，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啊，在圣灵的这个膏抹底下，有那个恩典，有那个恩赐啊，是用这个新生命去彼此的担待彼此的。还是说我们就变成一个，就像咱们太太那天他所说的那样子，就变成一个就是要教训他，用比较正确和高的这个道理来要求他，但是他说他做不到。然后呢，那他说的一点没有错，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让我们开始就是对罗马书十五章这边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才发现说我不是那个坚固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其实是用我自己的力量，用我自己天然人的这个才智才干去处理事情，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不过是在用一些对的道理，对的这个真理，圣经真理来要求他。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想那个结果会怎么样？那真的是不折不扣的法利赛，特别是这个在我的亲密的伴侣之间，或者是同工之间，在教会里头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之所以能够对这个经节有这么强烈的一种感受。那我呢，也就是希望把我借着这件事情一系列引出来的一些思考、一些学习，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不是为了解经，也不是为了给大家一些道理，因为我相信有我这样的经历的人肯定都不会少，而且可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比我经历的更痛苦。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蒙恩得救，经历到神新鲜的恩典，而且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照顾我每天的生活。哎呀，我那会儿就觉得啊，基督徒的生活好棒啊！然后基督徒天天平安喜乐，我不应该是愁眉苦脸。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不少的时间了，大概也是超过十年了。那是我头一次听有人跟我讲说，弟兄的这个太太有忧郁症，哎呦，让我吓了！哇，基督徒还会有忧郁症？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怪，说怎么可能？那他是不是真的信主？你知道我里面那个论断我还没出来。其实这是表示说，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很不成熟，我经历的很窄。我虽然圣经读过很多，那个时候也读很多，我也开始讲道，我能讲很多的道理，但是呢，在经历上，我没有真的是能够进到肢体里面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一些什么，为什么他们还会有这种受压、这种失望、这种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就是 despairing 绝望、忧郁症出现，这是非常真实。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拯救。你看这边啊，他说对，然后这边对监护人的这个要求，就是他说你们个人啊，要叫灵舍喜悦，然后呢，不要求自己的喜悦。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想一想，要做起来，我们要是实行起来，其实是非常难的啊，非常难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善良的愿望、好心好意就能够做到的，特别是在家里面，真的是啊，大家都有体会，对，特别是在夫妻之间。这么久一起生活，很多时候都是彼此了解的太深刻的，太清楚，所以有些时候特别难以，夫妻之间特别难以那种彼此有恩慈相待，说话都有些时候就是很容易就发脾气，对不对？所以我们都知道说呢，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要求，监护人的这个要求，不是靠我们自己天然的这个好。我们自己的德性啊，我们天然的这个，我是个好人，好脾气就能够做到，绝对做不到。所以，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是神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件事情不是你能够做到的。不但是你靠你天然的这个好德性、好脾气做不到，而且呢，就是你蒙恩得救了以后，你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了，到一定年日以后，你也会发现说，你要是里边的生命没有真的是成长成熟的话，你也做不到。感谢主，他知道我们都做不到，所以你看圣经非常奇妙，他一下子就把我们的眼光调转，离开我们自己，所以保罗在这边一下就告诉我们，因为带我们看见说，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神也并没有要求你凭自己来做到，你来看一看我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圣灵一下就在这里。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说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他把我们带回到基督的身上，眼光带回到基督的身上，另外就把我们带回到圣经里。你知道这个经节啊，他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他是从诗篇69篇第9节那边来的，那句经节我没有列在这个地方，你要去读的话，你会发现说，他是大卫的诗篇了，他那个经文，他是说，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然后呢，下面就说你辱骂人的辱骂落在我身上。所以这一句经文哈，圣灵引用的这句经文，其实也是在有一个上下文，那个上下文就是神殿。所以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个也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在神家里服侍的时候，包括自己的家里，那也在神的家里，在教会的服侍里面会出现这个情形。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同工之间意见特别是不合的时候，特别是起了争执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单是有这种批评论断，而且甚至有的时候会有这种 更难过的情形出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如果我们的心是为着神，如果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对的，不是为着我个人的私利，不是为着我自己有什么图，对自己有什么图，如果我们确确实实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你要知道一点，就是你所忍受的所有的委屈、别人的误解，甚至别人的谩骂、羞辱，不是只是落在你自己身上。主耶稣说：“落在我身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担，这个不是我们应该自己承受的重担。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重担呢交在主身上。好，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下面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主的救恩的认识，真的是需要啊借着这些经历呢更加的加深。所以他这边就说呢，从前所写的圣经啊，但是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是要我们因着圣经能够产生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忍耐和安慰，就可以得着盼望。圣经呢，不是用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不是说我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这个等等，我要在里面找到很多科学的东西。虽然圣经一点不违背真正的这种科学真理，但是呢，圣经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圣经呢，也不是为了我们能够用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写。很多时候我们会到圣经里面去找根据，找经节，说你看这个 support 我的根 ，support 我的论据 ，support 我的论点。圣经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是对的，你要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来使用圣经，但是呢，这边圣灵给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提醒我们说，圣经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基督，而且因着看见，因着里边被开启，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如何的爱我，他是如何的拯救我，我们今天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就可以因着圣经的忍耐产生的忍耐和安慰，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盼望，这个盼望就可以带领我们出离那个忧郁，出离那个失望。所谓的忧郁症就是看不见希望，每天一想起来就灰心失望。但是呢，圣经能够，圣灵能够使用圣经，能够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能够跟他有那种活生生的关系，他就能够拯救脱离这一切。然后他特别说到了，你们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中文这个词翻译的不好，叫做效法，好是模仿。但他强调的，我们所需要强调的，原文所强调的，不是外面的模仿，而是你看他英文叫做 according to Jesus to Christ Jesus， 是照着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照着他里面的那个样式，而不是外面的模仿。所以呢，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真正明白认识。那我们蒙恩得救的人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过犯的刑罚都归在他的身上。刚才也提到了，一 切的羞辱，一切的为着神的缘故，一切的羞辱也都落在他的身上。那么我们也是可以因着他的鞭伤，我们也可以得医治。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有很多弟兄姊妹对主耶稣的经历就停在那个地方，啊，能得救啊，主耶稣的赦免我们的罪，我得永生了，我不下地狱。但是我们忘记了神的救恩远远不是这个，啊，远远超过这边。你看这个也是从诗篇，诗篇68篇那边，这也是大卫的诗，给我们看见什么，就是主耶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又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升上高天。他升上高天做什么呢？他得到了荣耀，他把圣灵赐下来，他如今在神的宝座上坐下，同时呢他也在神的宝座前站立。那注意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看我们都知道说神得胜，耶稣基督得胜了，他在神的右边坐下，那是讲到他得胜完全的一面。然后那个斯提法在他寻道的时候，他说他看见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宝座前，站在天上。那么这边呢，诗篇里面大卫就看见主耶稣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位，他是爱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天天背负我们罪的。好，大家记住这件事情，这里说到他是天天背负。所以希望这一个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个鼓励，一个安慰，就是我们一定不要觉得主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然后他就回到天上，离我们很远，我们今天在地上受苦，他体会不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圣经给我们看见完完全全不是这样子。特别是如果去读希伯来书的话，啊，希伯来书呢，更进一步的把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的那个意义向我们启示出来。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使者，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个使者也翻成使徒，就是他是受差遣，你们要圣洁蒙天召的弟兄，你们要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的职事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受差遣到地上来为使者，成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那么他赎了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以后，今天在天上他仍然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天上是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他在神面前天天替我们代求，天天承担我们的重担。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感觉我们有重担，是没有人能够了解，是没有人能够体会，是没有人能够来分担的，一定不要忘记说主耶稣一直在替背这个重担。但是呢，我们的难处是我们不愿意交出去，对不对？我们觉得我抓在自己手里头更稳妥一些，或者说我们自己更有办法。不好意思讲，就是这就是我跟我姊妹之间的这个冲突的那个原因。因为我姊妹是一个非常强的姊妹，非常能干，但这也就成了她的，她能干得很，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她可以说她每件事情她都比我聪明，她都比我能干。因此呢，我也没办法说服她。但是呢，因为他很能干，所以他就把一切的事情，凡是遇见的难处、件事，他都要攥在自己手里。所以我就觉得好多，我说：“哎呀，怎么就交给主，这个担子不在你身上。”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那个难处不在于说主不替我们承担，而是在于什么？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担子交给他。希伯来书这边给我们看见说，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呢凡事都经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说呢，希伯来书这边说，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道成了肉身，他在地上呢，为了成为神慈悲中心的大祭司呢，他就在凡事上都受试探、受试炼。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无论你经过什么，无论你在经历什么，或者你曾经经历过什么， 甚至前面我们还这个将要经历什么难处我不知道，千万不要以为说你的难处是大到一个程度是神没办法知道，是耶稣基督没办法同情，没办法理解，没有办法赦免，没有办法医治，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个是仇敌的诡计，这个是仇敌的谎言、啊、你要是读圣经里的，你会发现说没有，耶稣基督什么都经历过，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他就能搭救被试探，在凡事上他都受试探，所以这一点希望能够成为我们一个鼓励。当你觉得实在是痛苦的不得了，没有人能够理解，没有人能够诉说的时候，就到主面前去向他诉说，安静到主面前去，把重担交给他，你就能够经历到主耶稣那个奇妙的拯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大祭司。那我们的难处啊，今天，特别是我们今天，自己觉得自己是坚固的弟兄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信心的。罗马书十四章里面说，信心刚强的就要接纳信心。哦，我信心刚强，我是坚固的。不要忘了这个提醒，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呢就做法利赛。所以这边呢，使徒保罗呢就特别跟哥林多的圣徒们讲，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但是呢，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没有爱心的造就。你知道主，我回到主面前去，因为坦白的讲，像我跟我姊妹的这种 conflict。关于那个点、啊、我说的那个特别那个点，说不是只是今天才有的，是可以说是 throughout our marriage 一直是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一个程度，大家都觉得就是没有耐心，失去耐心，一谈到那一点就崩了。好吧，那我在我们家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观察到我的女婿跟未来女婿跟我女儿之间的那个 interaction， 还有你像我们女儿，同样的就是哎呀，对她身上的那个某个点或者某个问题或者某个毛病，我就想去矫正。哦，我们也是费了好多的力气，对不对？所以呢，一看见这个现象出现以后，我们马上就要去矫正她，就要去批评她，就要去说，哎，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哎，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可以想象的是吧？哎，你就现在你就观察到了，哎，他的这个粮食呢，同样一件事情，跟我们的 approach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女儿，然后这个事情就 work， 然后我们妻子就觉得很神奇，我们解决不了，他的那个 future husband 可以解决。然后我也就在主面前思考这件事情，这是为什么？然后我竟然已经一下子就，里面一下子就好像就明白了，就是爱，对不对？他们现在那个正是这种彼此相爱的很 fresh， 所以因着爱，所以呢彼此就特别能忍耐，彼此就能够特别体贴，他能够知道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帮助对方。所以我也很感动，那我也是受到了一个很大提醒，那就是这边保罗所说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今天我们能够带到主面前去的很多的重担，其实都是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极其难改，很多年自己都改不了的一些毛病，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真的是有些时候我就主动都不好意思。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是主的话，我早就失去耐心，早就失去，早就不管你。但是呢，你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穷尽主的忍耐，你就会觉得你有没有觉得 amazing？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主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我们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我们人的爱也会改变。所以我也跟我女儿女婿讲，一方面我很为他们感谢主，我很高兴，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说，也要小心，你们这种人和人之间这种天然的爱呢，也不长久啊。总比有一天慢慢你们过日子久了，也许也会像爸爸妈妈这样子。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你们两个还是要爱主啊，彼此相互，而且来彼此追求认识主，让用主的爱更多的来追求。因为主的爱是什么？永远不改变。而且当我这件事情思考以后，我就觉得哇，主的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不是是那么抽象的一个东西，而且让我觉得说哇，我对主的爱认识太深，主的爱的长阔高深，我们可以经常的来引用来说这件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经历里头，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长，到底有多阔，到底有多高，主的爱是没办法穷尽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不绝望，这是为什么实在没办法解决了，我们今天好多的难处，这么多东西，这么多问题让我们失利，没办法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不失望，我们可以仰望主，因为我们知道说什么，主不放弃，主有办法，而且主一定可以把我们生命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里边的生命能够刚强，能够彼此的担待，能够胜过。你知道主在地上他给人留的印象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给人留的印象是软弱而不是刚强，这件事情非常让人很没意思，对不对？哥林多后书十三章那边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主耶稣本来是在来到地上做犹太人的王，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欢呼，骑在驴上说啊，哈善啊什么的，众人都欢呼，他们都以为这个弥赛亚要显出他的威荣来，然后要推翻摩，他要刚作为率领我们，他一个刚强的元帅，要带领我们像摩西，像耶稣一样。结果没想到主耶稣是那么软弱，他在公会面前，在比拉多面前，在带普达的那个罗马兵丁面前是那样的，他不为自己做任何的争辩，他不为自己，不为自己犯。因此这些这个很多的犹太人心里面就说，哇，这不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钉死他，不要。所以今天大家要知道说，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今天主所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啊，也是一个因着软弱而彰显神能力的。所以主今天呼召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带到他跟前来卸给他。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你们有多少重担，凡是觉得受不了的、过不了关，到我这里，你可以不到人那里去，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当你们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呢，你们要跟我一同负一个轭，你就可以享安息。我们要是跟主耶稣一同负轭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说我。”担子都是背在他的身上，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我是柔和谦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英文这个词啊，这个叫 meek and lowly。这个 meek 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可以翻成什么？逆来顺受。所以主耶稣可以说是任人的那个驱使，他就是他不争啊，父神量给他一切的环境。一切的劳苦，一切的重担，人的一切苦难，一切的辛劳，他都背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也是去摸那个大麻风。今天是疫情，他去摸。这一切都不是我们能够承受，这也是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的生命能够承受这一切。所以他是用软弱，他是用卑微来承担你我一切的重担。如果他是高高在上，如果他不倒空自己，不降卑自己，成为一个奴仆，我们今天没办法来拯救。 他的恶是容易，他带我是轻视。他量给我那个部分是轻视，因为重量不一样。对着他的时候，所以啊，主对我们这个呼召，不是说让我们就啊得享安息，然后我们就做什么事不做，不是，我们还有贪图富乐，我们还有我们所应当尽的责任。那我们的责任呢，不是要去为主做大事，要为主做啊多大的这个啊钢铁的事情，而是我们谦谦卑卑的与主耶稣基督同行，让神的能力能够从我们的软弱身上显现出来，他呼召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也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就是这样一位跟随主耶稣基督，为自己的身份来跟随主，所以他就经历到了，他真的经历到了神的恩典够他用。啊，你看，你要是读使徒保罗的故事，你就知道他也是劳苦不得了，对不对？他跟哥林多人讲的，他有时候是无家可归，忍饥挨饿，然后一些各种的难处，甚至是生命活命的指望都断绝了好多次，对不对？为众教会的这个操劳堆在他的身上，等等等等，非重大。但是呢，他知道说，他的那个能力，他如何能够胜过这一切，他的能力是，他经历到，他找到了这个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他一直在主的卑微的形状上，在主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而使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也能从他身上找清楚。我还有最后一处，今节我就可以结束了。这边他就说，特别说到，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所以以至于我们是吧，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好像是非常的受困扰，但是他却不绝望，对不对？好像是被逼迫，也不是被抛弃，被打倒。他特别提到这个秘诀在哪里，就是他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边这个词呢，也是有些版本的翻译，它不是同一个词，但是有些版本的翻译也是用的 bearing about the dying of Christ。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让主耶稣这个复活的大能显出来，他的生命能够显出来，我们需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身上要 carrying around， 要 bear 主耶稣的死。换一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不坚持自己的要求，哪怕我是对的，我愿意放下，我愿意把我的重担卸给主，我愿意等候主。要这样的话呢，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旨意就能够成就，他的生命就能够显出来。所以这边老师特别说到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光的时候，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光，这是一个秘诀。所以有些时候你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好像是愁眉苦脸，好像是如同他们都忍受，他们不做什么的时候，不说什么的时候，其实往往那个时候会发现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得到了生命。这个是保罗他的服侍的弟兄姊妹的那个秘诀，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为弟兄姊妹承担一些责任，我们为教会的为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承担责任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得安息的一个秘诀。所以我还想再回到总结的时候，我还想再回到这个最根本的。今天我不是在要求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如何来彼此担待，大家都可以学习担待，不但是要担当自己的责任，而且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的担待。那么这个原则就非常的简单，担待就是让在信心的里头，让主基督的爱能够活出来，让主基督的生命在里头能够活出来。 让他的谦卑、他的柔和，甚至他的软弱，能够显在我们身上。然后呢，在信心里头就可以经历到是神复活的大能，能够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这样的话呢，不但主的旨意能够成就，而且一切的荣耀都不归给人，都归给我们在天上。那我们就一起在里面。主，我们恭恭敬敬的再把这点灵修的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若看为好，就求你使用，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爱活化在我们跟前，主要也把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天上，在神的宝座面前做我们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代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这个事实活化在我们面前。主，用你的爱再来吸引我，用你的慈生爱所再来捆绑我，主要是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你的样子，主要在你面前不但能够得享安息，而且在平安中间，在爱的里面，我们也让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中间被建造起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不但个人，而且作为一个你的身体，我们也能够在这边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让你的名得到称许。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阿门。